2000年前，十字架的光芒照亮了黑暗和困惑的世界，彰显了上帝的品格。直到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奇妙真相，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咱们先来翻开圣经看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请翻开列王记上，是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后面，列王记下和历代志的前面。列王记上三章从第三节开始，三章第三节。有些经文大屏幕上没有，大家得自己翻圣经。列王记上三章这段圣经是在讲所罗门。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那个时候所罗门还没有建圣殿。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想象一下1000只牛、绵羊和山羊的场面。他想表达对上帝的爱，甘愿献上一切。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如果上帝可以满足你的愿望，你想要什么？我想孩子们都希望听到父母说，圣诞节想要什么，列个单子吧，想要什么尽管说。父母和上帝没有可比性，他可是坐拥全宇宙的上帝。上帝说，想要什么尽管求。你愿我赐你什么？来看所罗门是怎么求的。列王记上三章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注意他的祷告，你你你你你，全是指上帝。来看第七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接着读下一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的不可胜数。接下来就是他所求的东西，所以治理众民任务艰巨，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我们通常认为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其实不止这些，请注意他的祷告。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下一句怎么说？求你使我能什么？能辨别是非。虽然这里的智慧和辨别在意思上有所重叠，但他们并不等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可见所罗门求的不仅仅是智慧。我问大家，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所罗门是否生来就具备高智商或者是优良的基因？按理来讲应该是的。他父亲是谁？大卫。大卫聪明吗？他的判断力如何？通过圣经的记述，我们会对大卫的辨别力略见一斑。约押指派了一个妇人，这女人演技过人，她进到大卫跟前装得很可怜，而大卫不仅识破了这是在演戏，而且能猜出是谁在背后指使这女人。那妇人说，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上帝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 他的辨别力十分了得，在一定程度上人可以从父母那里受教，增强辨别力。孩子智商高并不代表辨别力就好，要能权衡并做出准确的判断。知识主要是靠记忆，而辨别力需要圣灵的指引，参透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在你掌握的知识上或者已经具备的智慧上，再加上圣灵的能力，以便能做出明智的决定。如果查阅字典，你会发现辨别一词是指区分、判别以及敏锐的判断力，对事物正确的认知，从而做出明智的决定。不知道你怎么想，反正我每天都会面对决定，我无法预见未来，而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需要祈求上帝赐给你超自然的智慧，也就是辨别力。有人说知识主要靠记忆，但判断力或辨别力是通过学习自己或他人的错误而获得的，要从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引以为戒。正常人是靠个人的经验来学习，而愚昧人谁的经验也不学。知识靠记忆，辨别力要靠圣灵参透事物的本质。辨别力能使人晓得对与错、是与非，并能善用知识。辨别力能抵挡群体的压力，独立思考并亲自做出判断。下面快速回顾一下，想一想圣经吩咐我们要辨别或分辨哪些事情。首先，经上说要辨别是与非，我们要能辨别真理，辨别诸灵，分辨实照，分辨主的身体，然后我们会概述如何进行分辨。这是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首先要辨别是非，这恰恰是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祷告说，主啊，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与非。美国前总统威廉麦金利曾经在他的就职宣言中引用了所罗门的这段祷告，他说，我住在你的众民之中，求你赐我智慧与聪明，以便能辨别是非。经上说，约伯是个完全正直的人，因为他有辨别力。约伯记第一章，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雅各书一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的上帝。倘若有一个时代急需辨别是非的恩赐，我想非今日莫属。当今世界有许多灰色地带，洞察力要敏锐，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能晓得孰是孰非。不要试图偏离你的车道，跑到公路的中间，毕竟霸占着两个车道是非常危险的。骑着黄线行驶可不是个好主意，我们非常有必要搞清楚自己是在左还是在右，明白是对还是错，是善还是恶。几年前人们习惯把好的说成不好，啊，这车差极了，言外之意是指这辆车不错。难怪很多年轻人对是非好坏不分，因为人们颠倒是非，把不好的说成好，好的说成不好，把甜说成苦，苦说成甜。所以需要辨别力，明断是非。你或许认为这很简单，然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能分辨真理。如今谬论、愚见泛滥，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有整套的歪理邪说、虚假的教义和神学。就你的世界观而言，何为真理？人是经过数百万年漫长的进化而来的吗？人类是高度进化的动物，还是上帝创造的杰作？婚前性行为、婚前与异性同居究竟对不对？人们众说纷纭，媒体传递的是什么样的是非观？人们对真理早已云里雾里。经上记着说，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什么和各样的辨别力上多而又多。我们要知道真理在哪儿，去哪儿寻找。然而如今上帝的羊群流离失所，东奔西跑，试图弄明白真理，到处寻求答案，却不得饱足。这个礼拜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农夫，他在树林和草地的接壤处养着一群羊。有一次，农夫邀请住在城里的外孙来农场和他小住一阵子。后来问题发生了。一天，有一个邻居对农夫说：吉克，你的羊怎么回事？怎么看起来那么干瘦？农夫说：别提了，我的外孙在这住了一阵子，在这期间我给了他一袋子燕麦，外孙每天都会去围栏那儿喂羊，他每次都会敲击木头围栏，羊一听到敲击声就跑过来吃食儿。这样重复了好几个礼拜，每次一敲围栏，羊就条件反射般跑来用餐。裹着糖浆的燕麦是羊儿的最爱，但我现在没时间照顾羊群了，农活都够我忙的。外孙也回去了。而问题是，在这个季节，啄木鸟开始行动。林子里到处都是啄木鸟，每次听到啄树的声音，羊群就会朝着声音的方向冲过去，等着喂食儿。可惜空欢喜一场，刚回去又听见一阵敲击声，立刻再冲过去，所以这些羊个个都很憔悴。主的羊是不是也被溜来溜去？他们东奔西跑，有太多的声音和虚假的警报，却因为得不到喂养而面黄肌瘦。他们从一棵树奔向另一棵，追逐着噪音，每每徒劳而返。有一种鸟，我不知道叫什么，哪位是鸟类学家，回头可以给我科普一下。我家在山上有间小屋，附近有种鸟会模仿我家的电话铃声。我设置的铃声很特殊，并不是常见的那一种，有点像现在电脑上的提示音。有只鸟学会了，他偶尔会来段模仿秀消遣一下。我被他害得好苦，一次次跑上楼拿起电话，没准那家伙在树上嘲笑我，估计这就是传说中的嘲笑鸟。魔鬼也照样愚弄上帝的百姓，让人跑来跑去寻求真理，却寻不着。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林前二章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与其说是祈求辨别力，不如说是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辨别，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辨别。看到了吗？只有属灵的人才能辨别。要有属灵的辨识力，很多灵不可信。约翰福音六章，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有人说这是来自上帝的信息，你需要属灵的分辨力进行判断，并晓得如何应用在生活中。有太多的道理都是赝品。每当我听到有些人的见证，他们是如何找到了奇妙真相网站，开始学习上帝的话，我就大得鼓舞。他们说，我学习圣经已经很多年了，却从未感觉圣灵像现在这样感动我。你们传播的真理充满了圣灵，这些教训也非常清晰。我听了之后十分振奋，是圣灵帮助人辨明了真理。如今歪理邪说十分泛滥，你是否试着给几乎没有属灵辨识力的人查经？没有属灵的辨别力，就不会渴慕真理， 有时你撒的种子立刻就被乌鸦吃掉了。撒种的比喻，你领人查经，他们却丝毫不领会其中的意思。他们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会信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但有了圣灵的帮助，他们会认出上帝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你去给一个没有属灵辨别力的人查经，简直是枉费口舌，鸡同鸭讲，好比是领盲人看烟花，带聋人听歌剧，又好比是向服装店的人体模型讲解核子物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或许在座的或电视机前的观众，不论什么原因，你可能会说，我看不懂圣经在讲什么，我对正道也没有任何感触，要祈求属灵的辨别力，祈求圣灵，这一切都会改变。我曾试着把福音传给某些人，但他们始终没时间，后来生活受挫，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同样是我之前分享的经文和信息，他们原来嗤之以鼻，如今有了属灵的辨别力，他们竟然开始如饥似渴。有了属灵的辨别力，整个世界都会改变。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青年人的理解力，事实上他们具备理解某些个深奥属灵概念的能力。我刚从青年大会回来，足有数千名青年人参加，学习的内容非常深奥。我们不要侮辱年轻人的智商，他们已经不再是婴幼儿。别以为这些年轻人还理解不了，我认为可以。要知道，我只受过小学教育，而且住在山洞里，然后我开始阅读蕴含着深奥神学的书籍，借着上帝所赐的圣灵，我竟然读懂了。为什么大学生要学习莎士比亚的原著？为什么不学习简化的作品？有人说这些作品太深奥，得加以简化，为学生提供一个初级版本。大可不必。如果就读法学院，难道还要为这些年轻的学生简化法学课本吗？我认为有时候我们低估了圣灵的能力，圣灵能开启人的悟性，使年轻人理解深奥的属灵真理。耶稣的门徒们蒙召的时候，你认为他们有多大年纪？有好几个应该才十几岁，而耶稣却教导他们世界上最深奥卓绝的神学知识，再由他们传给世人。虽然年轻，却能明白主的教训。事实上，心灵纯洁的、渴慕真理的年轻人，反倒更容易对真理产生正确的认识，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认为懂得很多，反倒难以理解简明的福音与真理。有一架飞机，上面有三名乘客，一个童子军，一位牧师和一名颇具权威的博士，大家猜出故事的结局了吧？突然，飞行员从驾驶舱冲了出来，他说，对不起，这架飞机正在坠落，而这里只有三个降落伞，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我不能死，他们需要我。于是他抓起一个降落伞，先行一步打开了舱门，纵身一跃，跳了下去。飞机上，就剩下那位博士、牧师和童子军了。这时，那位博士毫不客气地拿起一个降落伞，他说，听着，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的学生们需要我，转身跳了下去。这时，牧师和童子军对视了一下，牧师说，别担心，孩子，你的路还很长，而我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最后这个降落伞你拿去，我与飞机共命运。童子军说，大可不必，那位自称是最聪明的博士刚才拿的是我的背包。格林多前书三章第十九节，因这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看是愚拙， 有些人上帝是爱莫能助，例如那些过于富足的人，以及那些过于聪明的人，以及自尊心过强的人，有智慧，有尊贵，有能力的不多。然而我们若能谦卑的诚心实意的向主祈求辨别力，他能救我们。此外，上帝还吩咐我们要辨别诸灵，这不同于属灵的辨识力，那种辨识力是指辨别真理与假道。人们所拥有的灵或许会不同，我们要分辨人身上的灵是源于谁。事实上，辨别诸灵乃是圣灵的恩赐之一。哥林多前书12章10节，圣经上是这样排序的：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有些灵不是出于上帝。请翻开约翰一书4章1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此外，耶稣曾经1连2次论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辨别诸灵，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即使非专业人士也能明白上帝所说的多或少是什么意思，多就是多，少就是少。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咱们每个人都要祈求属灵的辨别力。许多人因为从众而踏上了灭亡之路。辨别是指你不一定要事事效法别人，要思考，别盲从，查好路线，制定计划。我们都需要圣灵，或许你具备各样的知识，若没有分辨力，也会把背包当降落伞。有一个故事可以阐明这个道理，或许有人记得《使徒行传》16章16节，当时保罗和希拉要去祷告，经上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当时作者路加也在现场，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如果播音员在晚间新闻中这样广播，观众朋友们，我们极力推荐您去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他们是永生上帝的仆人，传讲救人的道理。要是播音员能这样广播，我会感激不尽。这些话本身并没错，完全属实。哪位和电台有关系，不妨试试。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咱们巴不得有人为布道会搞宣传，逢人就讲，快来参加布道会，他们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但保罗具有属灵的辨识力，他看出是邪灵控制了这女人。我们不需要魔鬼来做广告。魔鬼曾试着宣传耶稣，那被鬼附着的人曾说，我们知道你是耶稣，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斥责他们，吩咐他们不要作声，并将鬼赶了出去。可见有人说的话虽然没错，但他们身上的灵却是邪灵。在邪灵的驱使下，以不良的动机和目的传讲正确的信息。被鬼附身的使女跟着保罗、希拉和路加，他喊的虽然都是事实，却是出于邪灵。有时豺狼也会披上羊皮，我们需要属灵的辨识力，识破他们的原型。尽管他们伪装得很好，看上去的确像一只羊，里面却是狼。有时眼睛会出卖他们，狼的眼睛特征突出。要求主赐给牧师辨别力， 身为牧师，我们要负责照看羊群，不论在哪里，只要拥有一所这种规模的教会，就会有猎手出现，他们会想方设法猎取上帝的羊。有时候你格外需要属灵的辨识力，因为有人外表十分诚挚，向你传播特别的信息，其实他们是有计划和步骤的。他们是狼，是猎手，他们所传的是假福音，是异端。他们看到哪里有人，哪里有上帝的羊，就去捕猎。已经接受圣经和耶稣的人似乎更容易上当，只要巧妙地歪曲圣经就能成功。这些猎手喜欢到处流窜。有时牧师不得不说，上帝爱你，但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这是我们的教会，请你离开。因为我们看出他们里面的灵是邪灵，他们预谋捕猎上帝圈里的羊。我曾经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们正在开布道会，有一个人每一场都来参加，但奇怪的是他并不听到，而是不断的更换座位。他试图向前来听到的人推销某些产品。他走进教堂，也不登记，也不看我们的材料，丝毫不关心讲道的内容。别人都在听到，而他会锁定目标，坐在某个人旁边推销产品，然后他会更换座位，向下一个目标推销。他是狼，是邪灵的工具，是出于魔鬼，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样的人请出去。因为上帝希望对真理感兴趣的人专心领受真道，让真理改变他们的人生，而魔鬼却派了一个人向他们推销离子水。离子水或许没什么害处，但让听众不能专注于真理，变成了魔鬼的工具。所以有时候你需要辨别的灵，要祷告，免得由于缺乏辨别力而把诚心寻求真理的人赶出教堂。要祈求上帝赐你一双慧眼，能分辨出谁是饥渴慕义的、需要关爱、需要指引的羊，同时也能识破谁是披着羊皮的狼。以赛亚书怎么分辨？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即使在教会，哪怕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可能拥有不当的灵。是，你是基督徒，受了洗，也有正确的立场，动机却错了。我表示忏悔，我做过这事，不过你们也要清楚，你也做过这样的事。事实上，连使徒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时候我们说话行事并非出于圣灵。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得多看几节。当时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但不是主的门徒。门徒们想制止那人，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我的，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不要禁止他。还有一次，他们经过撒玛利亚，当地人说我们不欢迎你们，你们要去耶路撒冷敬拜，而我们是在基利新山敬拜，所以甭想在我们这里住宿，你们走吧。雅各和约翰说，主啊，请允许我们像以利亚一样祷告，吩咐火从天降下烧灭这些人。他们有圣经依据，以利亚是否吩咐火从天降烧灭某些人？的确，不仅烧灭了祭物，以利亚祷告就有火降下烧灭了那些士兵。摩西时代也是如此，可见门徒的话是有依据的。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耶稣分辨出门徒心中的灵并非出自上帝，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彼得曾在一会儿的功夫受了两种灵的感动，一句受感于圣灵，一句出于邪灵。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是以利亚，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那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说，彼得，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给了你分辨力，看出我是上帝的儿子。几分钟之后，主说，我将去耶路撒冷受难。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别再说这种傻话了。他竟然在责备耶稣。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我无法相信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如果耶稣真要把教会建在彼得之上，为何很快又称彼得为撒旦？几分钟之前，彼得还在受圣灵的感动，几分钟之后却受了邪灵的支配。可见同时从同一个源头能流出甜水和咸水。我们应当向上帝祈求分辨力，确保自己所言所行能始终如一，而且是出于同一位灵。要祈求主使周围的人能看出我们拥有基督的灵，就像使徒一样，别人能看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可惜有时基督徒名不符实。我渴望言行一致。如何拥有圣灵？你需要辨别的恩赐，免得一时冲动或者一受刺激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还要求上帝赐我们特别的恩赐，能分辨实照。下面的故事依然与农夫有关。这位老农买了一个由瑞士钟表匠手工打造的布谷鸟钟，连齿轮都是木质的，他对这口钟一见钟情。不过价格不菲，上了法条之后，小小的钟摆就会来回摆动。老农对这口钟的报时声情有独钟，一点钟就咕咕一声，两点钟就咕咕两声。一天午夜，老农听到布谷鸟钟在报时，但咕咕了11次、12次、13次、14次，齿轮卡住了，15次、16次、17次。于是他碰了碰妻子说，玛莎，醒醒，时候真不早了。都听过吗？很好笑。如老农所说，时候真不早了。耶稣说，路加福音12章，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耶稣说，你们不知道分辨时代的兆头吗？我在帆船上见过一句古老的谚语，早晨天发红，水手要当心，夜晚天发红，水手必开心，都有谁听过？其实这句谚语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气候的规律往往是从西向东，如果在夕阳西下时看到火烧云，往往表明西部是晴天，而你所在的地方也将迎来不错的天气。如果早上天发红，说明在西边有密云，也许是一场暴风雨正在逼近，至少会变天。所以这句谚语是有根据的。耶稣对当时代的人说，你们可以准确预测天气的变化，知道即将刮南风还是北风，是晴天还是阴雨。可惜你们倒不知道分辨时代的兆头。虽然我不知道对于那些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来讲，耶稣所指的时兆究竟是什么，但我知道今天的时兆是什么。既然观察天象能晓得天气变化，那么如今的头版头条能否说明基督即将复临？我认为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表明主来的日子近了，单单知道这些兆头并不能拯救我们，而是为了引发我们的思考，晓得自己时日无多，激发我们要警醒预备。有谁往往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做事？我的同事常常取笑我，因为我本人就有这样的毛病，这个毛病也让我吃了些苦头，总说马上去做却不做，对吗？如果你知道再过一个礼拜主要复临， 还会像现在这样生活吗？我不会。要是再过一个月呢？还有一点喘息的时间，但你仍会打起精神，警醒预备。一年呢？稍稍可以松口气了，不过你这一年注定会大不相同。你的遗愿清单都写着什么？有人说我死之前得去趟罗马，去天国之前得先去罗马转转。有人竟为了去某个地方而想推迟去天国的时间。主啊，很高兴你来接我到天国，但我还没去过火地岛呢。还有人说我一直想去一趟巴西的里约。到了天国，你可以遨游无垠的太空和星系，遍游整个宇宙，而你却由于没去成西班牙而感到遗憾。如果只剩一年，你有什么遗愿？要是还剩下十年呢？有些人的确只剩几年时间了。我并不是要推测主复临的日子，但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时间很有限。那么究竟剩下多少时间，我们才会警醒，才会为进入永恒的国度竭力预备自己？知道要下雨，就该未雨绸缪，把帕林的东西盖住，把圣诞树的电源拔掉，免得触电。历代至上十二章，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同的支派有不同的恩赐，例如便雅敏支派，他们特别擅长使用机弦，圣经士师记里记载，他们左手便利，能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以撒迦人也有特殊的恩赐，他们通达食物，善于分析，百姓常常去请教以撒迦支派的长老，而长老的建议往往会令众人心悦诚服。我们是否清楚自己的立场？是否具备分辨力？能否拥有以撒迦的智慧？下面来看罗马书13章11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既然知道了所处的时日，就要采取行动，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皮带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耶稣在凡事上为人树立了榜样，他有分辨力吗？怎么得到的？主耶稣的智商超级高，仿佛是安装了涡轮增压。是什么让他的智商如虎添翼？因为耶稣领受了圣灵和分辨的恩赐，我们一样可以。常有人向耶稣发问，实则是个陷阱，故意刁难耶稣。他能察觉，因为他绝顶聪明，还是圣灵的启示。在西门家里坐席的那次，耶稣知道西门在想什么。怎么知道的？圣灵的启示。耶稣在地上所拥有的知识，我们也能通过祷告而获取。耶稣也曾像我们一样，凡是受了试探却得胜了。他应许我们也能像他一样得胜，而且能借着圣灵拥有他的分辨力。但我们要向上帝求，太不可思议了。最近我正在读有关分辨实照的书籍，有谁听说过相关的报道，说明某些动物似乎能预测地震？其实至今人们也不确定这是否属于民间传说，然而相关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73年。历史学家记载，有很多动物，包括田鼠、蛇、臭鼬，在希腊的海利斯地震到来的几天前就已纷纷迁出此城。 多个世纪以来，关于某些动物预测地震的记载还有很多。母鸡不再下蛋，蜜蜂拥向蜂房，不计其数的宠物饲养者看到他们的猫和狗行动异常，而在地震到来之前，他们始终不知其原因。当然，这个课题的研究颇具难度，毕竟连科学家也无法设计一场真正的地震进行试验。中国人对动物的反常现象很重视。在1975年，海城市政府发现该地区有许多动物都出现了反常现象，于是下令让该市的100万人立即撤离，随后就发生了7.3级的大地震。他们行动及时，不过很罕见。由于他们根据动物的反常举动做出了判断，死伤人数非常少。有人猜测，动物要么具有次生感应，要么感受到了震前的地磁变化，但终归是猜测，人感受不到。动物有特殊的感觉，能分辨。圣灵能赐人分辨力。耶稣对门徒们说，看见耶路撒冷被围困，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你们要逃走。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围困时，众人纷纷进了城寻求庇护，基督徒却说，耶稣岂不是吩咐我们现在要逃到山上，不要进城吗？因此耶路撒冷被毁灭时，没有基督徒遇难，圣灵赐给他们分辨力。有人说，我们要分辨主的身体，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经上记着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保罗是在讲有些信徒竟把某些神圣的事物看得习以为常，此处特别是在讲信徒参加圣餐礼时，象征主耶稣身体的饼和葡萄汁，这些都是神圣的。我读过一个故事，确切的说是听来的，故事的主人公是拉维萨加利亚，他在基督教界是颇有名气的神学家，我有幸见过他一次。他在印度的时候，他是印度人，当时他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天他走进门厅，这个地方也被称为圣所，在房间的中间摆放着一个银盘子，拉维看了看，以为里面是饼干，他很饿，就吃了一把，又往兜里装了几个。随后他走进教堂，神父看到他嘴角的饼干渣，就问那是什么？后来拉维才知道那是圣饼，他不但吃了一大把，还偷偷往兜里装了一些。在信徒心目中，这饼是极其神圣的。他们比新教徒更重视这饼，在他们看来，这饼已经转变成了耶稣真正的身体。拉维说，他受到了严重的惩罚，因为他并没有分辨主的身体。他是无辜的，不知情。有些事该知道，免得我们竟然连圣与俗也不能分辨。保罗劝诫我们要分辨主的身体，这句话还包括哪些内容？不仅仅是指圣餐礼和无酵饼，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有时我们忘记了，自己不该把偶像带进这座圣殿，我们也不该把不洁的供物带进圣殿。要保持身体的纯洁，因为它是上帝的殿，身体是圣的，我们却没有分辨。你是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你乃是他的产业。如果我们没有像对待圣物一样对待自己，那就是没有分辨主的身体。而除此之外，我们的教会被称为什么？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2章。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全体信徒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但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分辨上帝的教会是圣的， 教会乃是上帝特别关注的对象，他俯瞰地球，心想，这是我设立的机构，我格外关注。教会既是组织，又是大家庭。他在看谁？他眼中的同人是什么？谁是心腹？教会本应该成为一个向罪恶之世界传扬上帝的机构，要宣扬他的圣洁，而我们却没能分辨这一点。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也是基督的身体。最后一个关于分辨的内容是，其实它可以概括以上所有的经文。如何辨别？如何拥有属灵的判断力？希伯来书4:12，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可见上帝的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研读上帝的圣言，你甚至能看到自己的内心和动机。谈论上帝的话，研读他的话，听他的话，能大大提升你的分辨力，能辨别真与假，又能分辨光明与黑暗、纯洁与邪恶。能拥有圣洁的辨识力，我们称之为辨别是非。这个词也来自圣经。咱们来看下一节，希伯来书5:13-14。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这里的道理是指上帝的话，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上帝呼召我们成为能分辨好歹的人，怎么才能办到？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大家都去过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里面摆着形形色色的书籍，大部分都不适合基督徒。许多是关于金钱和情爱的书，有的是教你如何成名、如何发财，以及科幻小说等等，都不适合基督徒。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本万书之书，真理之书。这本书能给人辨别力，分辨万事。可以将它比作罗盘的磁针，或者是试金石。圣经是真理的源泉。衷心希望从现在开始，现在还不晚，你要做决定，还不算晚。请问你是否有每日灵修的习惯？有没有定时祷告、默想？这些事情都要做。若想分辨实照，就更当如此。你要亲近上帝吗？希望大家每天花时间与上帝亲近。每个人每天都应该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如果不便跪下，坐着低下头祷告也可以。要每日领受上帝的圣言，上帝会借着圣经与你说话，他的话能改变你。事实上，要么圣经使你远离罪，要么罪使你远离圣经。如果你至今还没有开始实施每日读经计划，其实你现在开始也不晚。我发现玛拿是一周6天降在地上，安息日没有，所以我一周6天读经。由于我是牧师，安息日要正道，所以我会专注要分享的真理。因此从周日到周五，我每天都会读经。我有一个读经软件，大部分电脑都可以安装，它会记录你读经的进度，鼠标一点就可以继续。你可以1年读完整本圣经，也可以通读新约圣经或者旧约圣经，多种选择。有电脑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下载这个软件，还有手机版。别找借口了，朋友，大家都来读经吧。如果你想拥有属灵的辨别力，就得求。圣灵如何帮助了所罗门？所罗门不但掌握了自然知识，还拥有圣灵的恩赐，能分辨是非。 如果我们仅仅是读经却没有圣灵的启发，要知道属灵的事需要属灵的分辨力，既要读经又要求圣灵来门。一旦有了圣经与圣灵的带领，我们便能看出时代的征兆。我记得大约在十二三年前，在纽约举办了布道会，那真是我们人生中一次极为振奋的经历。当时我是带着凯伦和孩子们一起去的，我们需要乘坐地铁去布道会的现场。有一天我和孩子们一起等地铁，我对孩子们说，列车大约30秒到站，当时还没有显示屏，不知道列车还有多远。屈身看一看车轨，听不到任何异响，也看不到列车即将到达的信号灯，但是有风。当列车从这一站到下一站时，当它驶入最后一个隧道进站时，由于速度以及与空气的摩擦会产生气流，你也会感受到一股微风。于是我判断大概有30秒列车就能到站，果然列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孩子们对我的崇拜之情如滔滔江水，可惜仅仅持续了半小时。若有属灵的辨识力，此刻就能感受到徐徐的微风，耶稣快要复临，那辆列车即将进站。既然看到了各样的实照，就当追求圣洁。首先要将主耶稣放在我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位置，要先求他的国。再者，我们要积极的去做基督的见证人。两点：来到耶稣脚前，完全降服于他；第二，乐意做他的工，爱主并爱邻舍。要向主祈求辨别力，分辨实照，晓得主的日子甚近甚快。 Amen。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哦，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 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朱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